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丑闻，那最近的丑闻就是在 Penn State 跟 Syracuse 大学，他们橄榄球队的助理教练，他们都有这个性侵犯这些男孩的这样的丑闻，这样的丑闻现在仍然在调查之中。其实在我们今天庆祝这个圣诞佳节来临之前，所谓主降临节这个第二个周末，我们来一起共同思考圣诞它的真相。其实圣诞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件丑闻，是一个 scandal。 自从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丑闻开始之后，所有人间的丑闻都加上了一个字，叫做什么门。所以有水门事件，有 Iran Contra Scandal， 那个没有 gate 啊，还有其他的这个 gate 那个 gate。 所以我把这个圣诞节呢，当时这个丑闻就起名叫童女门事件 Virgin Gate Scandal。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在你周报的背后，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这样说，简短的几句话：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月色，还没有应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月色是个异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其实圣诞的故事更详细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里面，不过马太福音呢，用最精简的语言把圣诞节的故事给我们摆在我们的面前。这里我必须先解释有两三个智慧，也许我们理所当然以为它是什么意思，不见得。他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应娶。许配在中英文的圣经也许翻成是 engaged， 也许翻成是 betrothed， 但是在犹太人的文化之间呢，文化里面呢，许配这件事是件相当认真的事，可以说许配就是等于结婚，只是还没有婚礼而已。许配等于很等于结婚，只是没有婚礼，完成婚礼而已。在一个女子被许配给另外一个男子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我们把它详细的描述说未婚夫未婚妻的关系，其实就是夫妻的关系，只是他们还没有完成婚约，还没有住在一块儿。当一个犹太男子他爱上了一个女子，然后托自己的父亲或者另外的介绍人去向对方提亲之后，他们会送一笔大的礼金，在聘礼许配的时候 ，dowa 他们会送一笔更大的礼金。在这个礼金送之后呢，有这样一个月，这个月就是男的属于这个女的唯一的，女的属于这个男的唯一的，他们之间是实质的夫妻的关系。所以在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的时候说，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你注意到这个话的意思没有？虽然他还没有娶她，还没有完成婚礼，但是说只管娶过你的，他没有说女朋友，他甚至没有说未婚妻，他说的就是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在上帝的眼中，一个许配经过许配的仪式，互相委身于彼此的那对男女，他们就是实质的夫妻的关系，只是他们还没有完婚，没有婚礼，也没有同居，也没有同房。当一个犹太男子他在他完成这个许配的仪式之后，他会回到自己的父家，然后在那里辛勤的工作，然后去建一栋房子，为他们未来的家庭营造这样一个爱之窝。然后在他觉得准备好的时候，他突然间就通过信使信差去向这个女方的家庭宣告说，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成亲。所以这个女子呢，她在许配给她的丈夫之后，她其实就是实质上属于对方的人，她没有自由也没有权利去朝秦暮丑，她也没有看作这山比那山高，她没有，她唯一所等候的就是那位要应娶她的。这是一个犹太人的背景，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你知道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路加福音记载有一个更详细的记载，我们没有时间去看。玛利亚她觉得很，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蒙大恩的女子，上帝要借助你生下人类的救主，他的名字叫耶稣等等。她说我还没有应娶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在犹太人的观念的里面，在上帝的子民的心中，一个没有迎娶的人，虽然已经娶配了，他是不能同房怀孕生子的。所以他面临着他自己的名誉遭到人间的质疑跟诋毁，他自己的诚信，因为他已经委身于月色，他遭到这样人的可能的指控。而且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未婚先孕，你的结果好一点就是被那个男子休掉，歹一点呢就是被拉出去用石头打死。所以玛利亚面临着这样一个不仅名誉的挑战、质疑、指责，而且他面临生命的切实的危险，因为搞不好他就丢命的。所以他问这个使者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使者就向他道明原委，说你所怀的胎不是一般的，你所怀的是人类的救主，他要拯救上帝的百姓从罪恶中出来。所以呢，玛利亚就欣然的答应。我告诉你，玛利亚答应这事之前绝对没有跟约瑟商量，真的没有跟约瑟商量。他就答应之后呢，他答应之后，你知道他立刻做了一件事。路加福音记载说，他就赶忙到了从北边的加利利，赶忙到了山地，他说犹大的一座城，去见一个祭司的妻子伊丽莎白，也是他自己的亲戚。他去了之后，伊丽莎白已经在年迈体衰、月经断了、不能生育的情况下怀孕六个月之久。然后路加福音记载一段很精彩他们之间对话的故事，还有玛利亚的颂歌。所以玛利亚在那里待了，他说约三个月，意思就是说伊丽莎白她怀孕六个月加三个月，九个月快要分娩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之前，他就才离开南方的犹大，然后回到北边的加利利。在那个时候，我告诉各位哦，约瑟看见一个身孕有三个月的女子，有的人也许穿一个大的袍子可以把它遮一遮掩一掩，但是三个月之后开始，其实玛利亚知道实情没法隐瞒，她一定将这事告诉了约瑟。然后呢，你知道约瑟听到这样一件事之后他的反应吗？假如你是一个犹太男子， 你已经有一位未婚妻，然后三个月之后未婚妻跑来告诉你他去了别的地方，然后他说我已经怀孕了，而且怀的是圣灵所感的孕，生下的是天子神的儿子。你作为一个犹太男子，你敢相信这样的话吗？你会有两件事让你担心：第一，这个女子疯了；第二，这个女子邪了，对不对？跟人私奔了。所以这个女子又疯了又邪了，你还要娶她吗？十九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圣经里面这个义，此义非彼义，这个义不是因信称义的义，因信称义的义是地位上的义，法庭上的宣告。这个义是实质上的义，是一个人生活上的义。简单的来说，这个义是什么呢？就是为别人的好处，为别人的利益，愿意负上自己责任的人，这就叫义人。你知道什么是义人吗？就是为别人的好处，为别人的福祉，愿意负上自己责任与代价的人，就是义人。就是一个跟在上帝的面前跟人别人的关系是正常的人。前面的一个义讲到在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的关系是正常的，这里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所以约瑟是这样一个人，他替别人的好处着想，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你知道约瑟他也面临着一个难题，不仅玛利亚面临这个名誉的挑战，他的指控，面临他生命的危险，约瑟也面临，你知道约瑟面临什么危险吗？他也同样面临名誉的挑战。你知道中国有一个词，就这样的男人叫什么？被戴绿帽的男人。在西方的语言的里面，就是那个女子呢，有一个 scarlet letter， 有一个 scarlet 一条红头巾在绑挂在她的身上。所以呢，他有人有可能被人看成是这男的窝囊。你知道窝囊吗？娶了一个硬娶，还没硬娶，别人就已经跟别人私奔了，而且都怀了，怀孩子了。这是他自己一个名声，会遭到人的指责或者是嘲笑。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你知道别人会说这男的是胡扯，他自己做了他自己不该做的事，未婚同居同房了，然后他把这件事呢推在别人的身上，说是另外的人干的，所以他又面临着一个被人误解，甚至别人怀疑他自己的道德有问题。不仅他的名声，他自己的道德。但是约瑟在这样一个危机之下，在这样一个丑闻的面前，他不愿公开的羞辱他。公开的羞辱他意思就是说，将这件事，因为当你严格去说，你应该是把他这件事暴露出来，这件丑闻暴露出来，然后呢，玛利亚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约瑟不愿意明明的这样来羞辱玛利亚，就想暗暗的把它休了，就想解除这个婚约，暗暗的把它休了，给他一纸休书，然后他可以改嫁。他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我告诉你，圣经上有的字就是一句话：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meditate。Ponder upon it， 我告诉你，其实绝对不是简单的 meditate。你知道一个男人面临这样的处境，他绝对是在那里什么伤脑筋呢？伤脑筋呢？他怎么想都觉得不好，自己都跳进黄河洗不清。就算把他休了，别人说他休他，说不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义的缘故，你懂吗？他伤透了脑筋，想做一件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正失恋这事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神拯救，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先知向他讲明圣诞节的真相，上帝要借着一个女子，对不起， 要借着你的未婚妻来借夫怀胎生下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而且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呢，要应验主借先知，就是以利亚先知所说的话，在耶稣之前八个世纪，他是说必有童女怀孕，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里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从来没有跟男子发生关系过的亲近关系过的女子，她要怀孕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到人间来就代表一件事完成了，上帝来到人间与人同住。所以 你知道圣诞节的真相，月色醒了起来，我想月色大概在做噩梦，只不过是在噩梦中间来了一个天使，他说起来就遵着主的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我们推测这件事是发生在玛利亚从伊丽莎白那里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这个拿撒勒，然后月色就完成这样一个结婚的仪式。你知道月色可以完成这样一个结婚的仪式，但是那周围看的人听的人总觉得怪怪的，对不对？怎么月色就匆匆的草率的，也许房子还没有完全建好的就把他给接回来了，然后娶过来之后呢，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月色他虽然在按照他的犹太人的习俗他可以跟他同房，但是月色因为遵从玛利亚童女的身份，越是遵从玛利亚童女的身份，他要让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先诞生下来。所以他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到他 until 等到他生了儿子才跟他同房，才生下耶稣的其他下面的几个胞弟还有姐妹。我们从这段圣诞节的故事来思想面对这件童女们的事件。在当时的世界有三个人要面对，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玛利亚，她面对自己的名誉受损，她面临自己的生命不保。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在玛利亚身孕重的时候，那时候有罗马世界有一个报名上册的事，路加福音记载。然后月色呢就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到了他的原来的原居地或者祖籍的地方伯利恒，在南边的伯利恒，然后去报名上册。在那个期间呢，耶稣就生下来了。其实月色作为一个犹太男子，他自己去报名上册就已经足够了，他可以不用带他的妻子，那尤其是身孕已重的妻子去，你懂这件事吗？他其实可以不用带去，而且带去很麻烦的，因为这个颠颠簸簸要骑着驴这样走相当的路程。他为什么要带去呢？因为你知道村里面的人呢，大家都会算的，对不对？九月多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你这个月色结婚才六个月怎么就生下了，还不是早产儿子，这么重这么大这么胖的，所以别人会表示怀疑。所以月色他一人就一人到底，他为了保护他妻子的缘故跟他形影不离，把他带到这个南边的伯利恒。然后在月色不知不觉期间，你知道耶稣就诞生在伯利恒。请问人类的救主是不是需要诞生在伯利恒呢？当然，因为弥迦书、以赛亚书、以赛亚同时代的另外一位先知弥迦，在弥迦书第五章开头里面讲到，那一位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一位要来做王的那一位，他要诞生在伯利恒。但是越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上帝在整个人间兴起一些事件。我告诉你哦，上帝在他伟大的棋盘中，他调兵遣将，包括调了罗马的皇帝该杀雅古士都，因为那个时候正值罗马城奠基750周年，也正值 该杀雅古士都登基25周年，所以呢，他就要在全罗马人所征服统管之地，来让人民效忠皇帝，做一个宣誓，做一个报名上册的事情，不是人口普查，乃是一个效忠皇帝一个登基的事情。但是上帝就在那样一个孤节眼上，在那个事情发生之前，使童女玛利亚怀孕，然后又刚好在她报名上册到的期间呢，由约瑟呢带着自己身孕已重的妻子到了伯利恒，然后在那个期间生下来。耶稣在伯利恒的期间待的时间很短很短，没有太久，几个星期最多。所以后来的人就再也没有认出耶稣是诞生在伯利恒，总说耶稣是加利利出生的那个私生子。玛利亚面临她名誉的受损，她生命的威胁，她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做成一件伟大的工作。那第二个人要面对同女门事件的就是约瑟，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他同样面临他的被人羞辱的危险。你如果生活到现在从来没有遭过人羞辱过，你很难体会被人羞辱的滋味是什么。我自己小时候，因为我父亲曾经坐牢9年的时间，因为一个渎职罪，后来到了这个上小学的时候，总有同学说那是劳改犯的儿子。 你听过这个话没有？你如果从来在你的生命中没有受过羞辱，你很难知道那个受羞辱的滋味。所以有一次我们在一个水边打水，有一个老兄在那里又念念不忘地说这样一件事，我气得不过拿起扁担就揍了他一顿。那是小学生呢，我告诉你啊，约瑟有被戴绿帽子的危险，这种名声的这个瑕疵，还有呢，被认成他自己做了偷鸡摸狗的事，不敢在别人面前承认，嫁祸于别人，真的。所以呢，他在别人认为他的道德品质有问题，这是约瑟要面对的。第三呢，你知道还谁要面对吗？不要说他们周围的亲人了，就是那位诞生下来的耶稣。你知道耶稣要面对别人的指控，就是这个人是未婚先孕，被他的妈妈未婚先孕生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他的父亲犯了道德不轨的罪，这个道德上的缺失呢，就是他的生母跟别人犯了奸淫。所以在犹太人他们的古典塔木德在里面就写到说，耶稣他的母亲玛利亚是与一位罗马的士兵所通奸所生出来。耶稣就面临这样一个人类历史当中不信他的人的这种无端的指控，而且听起来还很有道理，他蒙这个不白之冤。你如果读约翰福音读到第八章里面，有人指控他两件事，耶稣在那里跟犹太人讲说，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不再做奴仆，罪的奴仆。但是你知道那些人怎么跟耶稣辩呢？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你知道在那种谈话的语境之中，别人知道你的身份，对不对？知道你是私生子的身份。这次我回中国大陆跟妻子，我开完会跟妻子一起度这个银婚之旅，到了广州海口山阳。到了广州的时候，我们刻意跟三位大学同学见面，有一位有27年不见，然后有另外一位已经当上副所长的同学见面，我们跟他谈耶稣的时候，他就说，哦，那位私生子。我告诉你，很多世界上人直到今天还停留在对耶稣的认识是私生子的阶段。耶稣当时的犹太同胞也跟他说，他说我们不是从淫乱所生的。你知道这话很刻薄的了，你跟别人在那辩论的时候， 别人在那里揶揄你一句，羞辱你一句，咱不是从淫乱所生的。还另外的人在八章里面后面他说，他就直接的指控耶稣，不是说我们不是从淫乱所生的，他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被鬼附的。你知道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就相当于中国人说你是狗杂种，你是血统不纯的，你的父亲不是犹太人，你是血统不纯的狗杂种。所以耶稣也要面对这个指控，而且耶稣后来他不是还有弟弟们还有姊妹吗？那些人生下来长得，有的人说哎呀跟约瑟长得像，或者跟玛利亚长得像，但是独独耶稣呢？你知道圣经上怎么描写耶稣吗？他没有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不羡慕他。然后他30岁左右出来传道，别人一看他说你还不到50岁，意思就是你有40几，对不对？30岁人被看成40几，你知道有一种怪男的感觉。这次到了深圳，有一位我岳母的以前的认识的朋友来见我跟我妻子，然后在前一天我妻子还吩咐我去剪了一个头发，就是把头发剪短一点点，长了一些。然后那位老人家就说老张，我妻子就笑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叫我老张的，都是小张，他老在哪儿呢？我跟妻子开玩笑，我说没办法，这头发上的白发都把我给招供出来了。我告诉你，耶稣不需要被招供，别人一看见耶稣50岁不到，40几的人，别人怎么看耶稣也不像约瑟跟玛利亚的孩子。你有没有质疑过上帝，他借着童女玛利亚怀孕生他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他生得像约瑟一点点，像玛利亚一点点？因为在人间创造了美男美女的造物主，他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是与那些被人看不起的丑人认同的。你仔细想想，你如果觉得你长得不够美的话，照镜子照是总觉得这个有肉观瞻，甚至影响自己的心情的话，你想想耶稣，耶稣就是那样一位。上帝在这个超自然，圣诞就像一个超自然的克隆事件。你知道在10多年前，这个有一只绵羊 Dolly 它被克隆出来，某一只供体羊它的胸腺体细胞里面的细胞核被抽提出来，然后把另外一只母羊的卵细胞里面的细胞核给拿掉，因为卵细胞里面的细胞核是单倍体的，对不对？生命两套，全数只有一套，它自己没办法成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必须受精。但是它越过这个受精的过程，把卵细胞里面的单倍体的核给去掉，然后把这个体细胞胸腺体细胞里面的双倍的，因为是完整的那个遗传蓝图细胞核放在经过电的刺激融合在这个没有受精的卵细胞里面，然后在电的刺激之下呢，让它开始分裂，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移植到这个某一只借腹怀胎的这个母羊的腹中，然后开始启动这个生命的发育的过程，然后让这个 Dolly 被生下来。 Dolly 活了大概六七年左右，他就死掉了。我后来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圣诞呢跟克隆在很多地方很相像，他们的过程很相像，都是借腹怀胎，对不对？而且我相信上帝他一定知道他要让耶稣生下来成为一个犹太人的样式，他一定创造了一幅生命的蓝图，是跟犹太男子的生命蓝图很近似的，对不对？他不至于生下来是一个黑人，或者是一个白人，或者是一个黄种人，一定不会。他一定创造的是跟犹太男子的基因蓝图很相似。当然上帝可以创造的跟约瑟的很一致，跟玛利亚的很一致，但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帝没有那样做，因为上帝要那样做的话，他其实可以通过他们自然的过程来完成，然后拣选那个男子成为人类的救主。上帝可以做很多其他方法，但是上帝不这样做，上帝就用一个特别的创造了一个特别的生命的细胞，然后放在玛利亚的身上，而且这个放的过程 是不需要经过任何的手术，就从超维的空间就放进去了。我以前打过比方，如果你拥有第四度空间的自由，你就可以从第四度空间跑到第三度空间，把鸡蛋里面的蛋黄给拿出来，然后既不打破蛋壳，也不搅乱蛋清。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就像一个三维拥有三维自由的世界，它可以在二维世界里面为所欲为。你知道为所欲为这个词吗？它不需要这样剪开那样开口，不需要，它也不需要从这个维来偷什么，它就从这维就换来换去，它做任何事情。所以第三维同样超维的上帝，在玛利亚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就通过超维的空间，将那一个精心制作的属于耶稣的细胞放在玛利亚的腹中，然后启动十月怀胎的生命过程。所以这个过程是与克隆很相像，这个结果呢也很相像，对不对？因为生下来的不是那个代孕的母亲或者代孕的母羊，他自己的别的，所以结果也很相像，是一个克隆。是一个什么样的克隆？是一个共体的克隆。对耶稣来说呢，是一个上帝所精心设计的那个生命的克隆。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圣诞？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最近一个美国同事告诉我，从中国回来之后，他 Rich 很有趣，他有时总是跟我谈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他是听说在中国过去一些年，大概90年代就开始了，万宝路 Marlboro， 万宝路的烟是很名贵的名派的香烟，就从西方世界过去，曾经 有这样一段日子。但是后来发现呢，那中国市场上充斥的万宝路全是假货。后来你知道真正的万宝路怎么办呢？因为当你的市场都被假货所充满的时候，你怎么办？他就采取了一个救赎的方法，他就决定把这些生产假万宝路的一个一个厂家全部买下来，然后呢，把真正的制作不影响他名声的，能够维持他的高水准的这个烟呢，让那些在生产，所以大家都双赢的一个局面，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圣诞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我就像些假男假女，在这个假的人间生活中，哦，咱们都是冒牌货。你知道是冒牌货，意思就是说，咱们不是玩真的。你说你是人吗？像人不太像，因为上帝要人活的样子，不是你我活的样子。所以你我是过了半天的，我们是冒牌货。那上帝决定怎么办呢？他是把人的那个真货啊，人类的真版本呢放在人间，然后呢用这个真版让假版本呢最后都效仿这个真版本来生活。我告诉你，圣诞上帝的救赎就跟万宝路的这个救赎的方法很类似。我不知道万宝路有没有从圣诞十字架得到启发，但是我们至少相信一件事情，世界上很多人都过着假的人生呢。你看他过的既不是敬神的人生，也不是爱人的人生，绝对不是一个看着别人的好处上愿意付上自己应有的代价和责任的那个艺人的人生。我们过着的都是假人的人生，在这个假货充斥的人间，我们你知道最大的丑闻不是耶稣基督圣诞，最大的丑闻是我们自己。我们搞了半天是假的饮品fake， 我们过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们过的是动物的人生，有的人是不道德的人生，是罪恶的人生。上帝就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类的一个真实的版本，原装的，就是当初上帝创造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人类的时候的那样一个原装的版本， the original the authentic one。 所以呢，每一个人，我们刚才讲完玛利亚、约瑟跟耶稣所面对的，剩下的就是你我整个人类要面对圣诞。 人的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的生日值得普天同庆，有过吗？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都已经习惯不过生日了。我妻子这个，她说她50岁生日的时候要和一群这个要好的姐妹们去旅游，把弟兄们留在家里。我说行，没问题。也50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对不对？对女人来说，对男人来说也同样可怕，因为公事一看到你到50岁了，超过了，尤其是接近55岁提早退休年龄的时候。公司就看着你不顺眼，年之长，挣钱多，走路都不方便。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一个人的生日值得普天同庆。你有没有想过耶稣的生日为什么值得普天同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你我的兄弟姊妹，是我们生命的那种已经假造的生命原来该有的那种真的版本。他来到人间，我要你我回到那样一个生命的状况。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信息是两个人生的选择。一种人生的选择就是为自己的意义而活，就是为保持自己的名誉，保持自己的生命，保持自己的利益而活的人生。我告诉你，世界上所有人的人生，这些假人的人生，全是这样的人生，都是为保持自己的名誉、生命、利益。你去看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这个来为中心来做的。但是你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为上帝的意义而活，为上帝的名、他的名誉，为基督的生命，为天国的利益而活。我们不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子民，我们虽然飘荡在美国，但是我们的国籍在天上。我们是为这个天国的最大的利益来活，我们是为那个活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原本的纯版本的生命、人的生命、基督的生命而活。我们是为那三一真神荣耀三一神的名而活。这是你我也要面临的一个选择。这是对着神而言，对着人而言呢，就是你没有愿意为别人的好处而承担你当今的义务跟责任。每一件事都需要做一个选择。这次去广州的时候，我去见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海归之后呢，用自己的退休金，用自己的养老金的一部分，用自己挣的钱的一部分，然后开了福音书店，一个又开了第二个，半年前。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开福音书店？因为我一了解发现福音书店那边其实很不赚钱的，都是赔本的生意，都是亏本的生意。你要租店面，你要买书，你要卖出去，你要付工钱，最后发现呢，入不敷出。但是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咱们就这样亏下去，就这样亏下去。希望有弟兄姊妹教会也能在他们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真有为上帝的义而活的人，为神的名、为基督的生命、为天国的利益而活的人。这是圣诞要你我面对的一件事情，是为自己的一己利益而活呢，还是为上帝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愿你怜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曾经都过着一个假人的生活，戴着一个假面具而活着。但是那人类的救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却在地上活出一个完整的、敬神爱人的真人的生活。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要赎回我们这些罪人、这些假人，成为义人，成为真人。愿你恩待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羡慕活一个真人的生活，就是耶稣基督所展现的 敬神爱人的生命。我邀请你在圣诞节主降临纪念他的日子，将你的生命交给主，你愿意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举一下手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还没有认识主的？你说你愿意。我没看见，有吗？感谢主，上帝要祝福你。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天父，我们为这位姊妹感谢你，愿你恩待她，就像你曾经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一样。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